的怜悯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求你的恩膏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保守我们下面一段时间，保守孩子的口说出你自己想要讲的话，也膏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愿意在圣灵的感动当中认真的去领受，成为我们生命往前走的力量。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圣主手中，祷告感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Amen。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教会的功能和成长的这个蓝图。我家住在 Fremont 的南边 Warm Spring 那个地方，我每次出来的时候呢，都会经过一个工地，在工地的地方我看到很多的工人在建一根根的柱子，我就是不明白这个柱子是干什么的，但是我清楚的知道，等这个房子全部建好以后，等他们 open house 的时候，我进去再看的时候，我肯定想到了，哇，原来以前建的柱子是在这个地方用什么样的用处。我现在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现在在做造的每一个工人，他们心中有一个蓝图，就设计师已经把这个蓝图给他们了，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如何建造一个房屋，否则的话他们就是在浪费精力浪费材料。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要思考一个道理，就是耶稣基督他对自己教会的功能和蓝图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参与教会的建造，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蓝图的话，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摆在其中是没有浪费，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在一起读一下这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在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他所赐的有使徒，我突然间发现大家粤语读得好好听哎。好，我们开始讲这个第一段。我刚才讲的是设计师建筑师心中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蓝图的，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现在开始讲第一段。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的，保罗把这一个基督在这个教会当中给我们应当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他是清楚的告诉以弗所的教会的所有的这一个成员，所以写下了很多美好的篇章在那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谈论这个教会的建造，这个以弗所书是很重要的一段。你看他所赐的赐了什么呢？有使徒，有先知。我们知道早期教会很多教导的任务是放在使徒和先知身上，当然我们以后来也知道，等这个新约启示全部都完成以后，这使徒和先知基本上就是没有了。那么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重点就是说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好了，我们首先看看这里面讲是他所赐的，请问这个他是指谁？什么？耶稣基督嘛，对不对？耶稣基督是赐了有做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记住，是耶稣基督所赐的。那么到底是谁应该负责？什么？他既然赐的，所以耶稣基督是什么？应该是负责任的。所以是来自于神，他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传福音，可以做教师，可以做牧师。那么我们每个人就问一下，我自己到底在其中是哪一个份呢？我是传福音的？好像不像。我是牧师？好像也不对啊。我是教师？我已经这么做了吗？这难道这一个耶稣基督没有把我给概括进去吗？大家好好想想看，我们自己的 职能功能在什么地方，神有没有赐给我们。那我们必须想到马太福音它是怎么说的。马太福音耶稣基督说，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吧，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赐的使命，大使命，是给部分人的，还是给我们全部的？给我们全部的。所以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传福音的责任。然后主耶稣说，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什么教导的什么责任。所以简单的说，传福音和做教师这个工作是人人有责。那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前面说的是主所赐的，既然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拣选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成为通过他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主已经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被他赐到一种恩赐，赐到一种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要去做教导的工作，所以我们这是人人有份的。所以主耶稣讲，通过保罗讲的这句话，其实跟我们来讲，每个人都是包含在其中。当然了，这里面说了这个牧师，那当然指的是我们现在讲就是传道人呢，是带领人。但记住，传道人做牧师是带领人，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代理人。带领人和代理人什么区别？如果是代理人的话，哎，你去做好了，你代表我们做就好了，这种概念是不对的。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其实是前几个月，其实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到的时候也把这个同心圆的理论跟大家去讲了。我们说这一个上帝基督是在我们这个信仰生活的这个中心，然后我们教会呢一定要是内聚于耶稣基督，然后外散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提到教会一定要是与神和好，这世界与神和好的职分是赐给我们了。最终我们谈到万物是与神和好，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十架与合一，十架在中间，十架是我们信仰的这个中心。我们这个元月份长智慧的时候也特别是通过了教会的使命，基督六架的使命就是爱神，我们再去读一下，爱神，爱彼此，爱邻舍，其实也是根据这个同心圆来的。爱神是我们的核心，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属于神的子民，我们要爱神。我们是教会你们的一群，我们需要爱彼此。然后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社区，放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人并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也是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爱邻舍。我们也很清楚的定义了，邻舍是一个比较松的一个概念。我们这个邻舍其实包含了，不好意思，这个地方肯定不是很清楚，这个邻舍包含了我们的家庭。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的家庭组员当中是否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已经饱尝神的这个救恩，你家人的这个救恩，其实神是要通过你把救恩传递给你家人的，这是你的责任。这是第一个，是家庭。第二个是社区，我们尽量是喜欢参与社区的很多的工作。第三个是职场，我知道在座的很多人都已经可能是在职场已经退休了，所以说这个职场这一块可能跟大家关系不是特别大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大家都是或多或少的都还是参与跟职场人的这个交流。第四是网络，你看这几个区域里面的所有的人，只要是在我们旁边，我们都可以把它定义为我们的邻舍。这些邻舍我们都要去爱他们，我们首先是爱神，其次是爱彼此，得到建造以后我们再更好的去爱我们的邻舍。好，那为什么讲这个呢？是因为接着讲这个第二段是这样的，我们就是第二段就是我们要共同建造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节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句话也是成为今天的这一句经训，是这样的。这句话大家都基本上都会背了，问题是我们如何要更好的去理解它。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大家知道这是什么？这是 NBA 这一个我们加州很有名的一支球队，就叫做什么？金州勇士队，对不对？这金州勇士队已经拿了好几次 NBA 的这个冠军。我们知道，当一个 NBA 的这个篮球队，他如果要能够赢的话，他能够拿到冠军，光靠个别队员的这个能力很强，够不够？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这些队员，我们知道这个篮球场上，这球员有什么？有组织后卫，有这个控球的后卫，有大前锋，有小前锋，还有什么？中锋。所以这个五个人在不同的位置啊，他要承担不同的这个责任，他们之间一定要相互配搭。如果一个中锋已经站在非常好的位置，那个空位拿到球倒来倒去就是不传给他，有没有可能得分啊？没有用的。所以在球场上一定要配搭，他们尽管站的位置不一样，他们的能力不一样，但是他们之间必须要配搭才能够赢球。这反映到教会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的方向在什么地方，我们每个人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地方。保罗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传福音的这个责任，传福音其实可以是个别的去传福音，也可以总体有一个见证去传福音。也许你的恩赐是帮助是在这个款待大家上，哎，那你就多准备食物。那有的人是那个更好的去传福音，哎，你把他邀请过来，你俩一道配搭着去传福音。所以这一定要配搭。所以你如果只是自己 individual 的人呢，哇，你自己又要做吃的，又要做爱心的工作，还又要供应神的话语的工作，你感觉到力量好像势单力薄，没有关系的，就好像 NBA 球场一样的，这五个人一定是配搭的，教会里面的每个人应当也是配搭的。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什么，成全每一个人，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NBA 的球场上相互之间一定是成全彼此的，所以你每次看 NBA 的这个球赛的时候呢，他一定会说这个人得分多少，还有另外一项数据，你助攻多少，也就是你多少次传球给人家，人家刚好球进了，这个也是作为他的 performance 很重要的这一部分。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仅是我们自己想到是如何传福音去得分，最重要的是你助攻多少，你协助多少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我们说各尽其职也是要提醒我们，如果有时候那一天我状态不对了，那我就应该是什么，下场先休息休息，休整一下，然后再调整状态以后什么再上来。所以我用这个比喻等于是告诉大家如何的成全，特别是提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彼此这一个成全圣徒，就是希望对方都能够成功，能够激励对方在主里面很好的成长，一同奔走天路。所谓中文一句话叫做什么，毁人什么不倦，大家知道这个成语吧，对不对？你教诲别人，你能教导别人，能够引领别人，不倦是什么，没有疲倦的意思，你继续不断的不倦，变成什么，也是什么，毁人不倦。毁什么意思啊？是不对的。我们应当是什么，不能够，我们之间是很好的同工，变成什么，同济的工了。所以我们之间要成全彼此，成全要各尽其职。然后大家知道吗，在这张图片当中我们已经说过了，篮球场上一般是五个人，但是篮球场上还有另外一个，我在这个地方其实找到这张图片，那一个人是在这个边上，这个右边边上那个人是谁啊？教练。大家知道一支球队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人啊？最重要的是教练。教练他能够看到场上的这个形势的变化，他能够根据每一个球员的能力和当时的这一个 performance 决定谁上场，然后也能根据对手的这个变化来排兵布阵。所以在这个篮球场上，这教练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如果不听教练的话的话，这个球队是很难赢的，是这样的。那我们就是好好想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各尽其职，我们的教练是谁啊？我们的教练是什么？耶稣。因为圣经上说我们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我们要什么？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的这个头是什么？是基督耶稣。在球场上，有的教练可能任务是布置错了，因为教练也是人。有时候教练布置了，球员就是不听教练的话，他们之间闹矛盾，所以这个球队是很难赢球的。教练可能会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记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至善至美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舍命的牧羊人，他对我们是完全的负责任。我们相信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没有错的什么教练。那问题是，我们这些球员是否认真的听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教练给我们的指示和任务？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真是要好好思考，我们是否听到教练对我们布置的声音。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听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声音？当我们在 performance 在篮球场上的时候，我在这个地方其实给大家讲三个 P 来作为一个提醒。那么这个图形其实刚才把它同性的提醒我稍微变化了一点点，是这样的。三个 P， 第一个 P 是 pray。 pray 什么意思啊？中文翻译就是什么？祷告。我们的耶稣主耶稣基督，他希望我们听到他的声音，我们的神是希望我们听到他声音的。我们如何听到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声音？办法就是什么？祷告。我们要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圣经上说，我们跟主亲近，主就越什么？亲近我们。当我们与神同行，与神亲近的时候，神跟我们讲的话，我们都会听得见。如果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按照自己的方式往前面猛冲的时候，我们听不见教练的声音，我们听不见主耶稣跟我们讲的话。所以这个祷告是非常的重要。有时候我们谈到教会的有的事工需要突破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自己的能力是受限制的时候，我们真是好好思想一下，哎，教练耶稣基督，请你告诉我后面应该怎么走。然后还记住一点，是主所赐的，所有的权柄所有的能力是在主里面，我相信我们的主可以带领我们去突破的。所以我们一样是突破自己能力的限制，能突破我们的教育背景，突破我们自己对自己认识的这个限制，突破我们的经验的限制，我们需要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听得见，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就是 preach。 preach 就是什么？讲道，就是传道，就是传福音。彼得已经说过了，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被拣选的，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在新约时代，信徒皆祭司，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人人皆是传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传福音的责任。不能说传福音的责任只是给某些同工，给某些牧师或者长老，与我无关，我只要安排几个宣教士，我给他支持一点，他在前线做就可以了。宣教士啊，你在前面支持这个教会，哇，带人信主，然后呢，哇，我再安排一些人在后面做些教导的工作，我后面做着支持的工作我就够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去做的，我们都是要各尽其职，要成全圣徒。所以说我们要 preach。 哇，有时候觉得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的 preach。 当然了，有的人这个传福音的他会讲做的多一点，有的传福音可能比较少一点，但既然是各尽其职的话，我们需要彼此的这个配搭。请你记住，你不要在这一个 pray 和 preach 上面什么侍奉呢，和你是有关的。第三个 P， play。 play 的意思不是玩啊，因为我们举例是说什么 NBA 是篮球场上，篮球队员是怎么讲？ 就都是什么 player， 所以我们都是球员。所以说球员在球场上你那是 play the right role， 在你的位置上你一定是什么把你的这个功能发挥好，中锋打好，你是组织后卫就把组织后卫做好，你做这一个控球后卫你把控球后卫的工作把它做好，把你的功能做发挥好，这就是 play。 同样的，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要把自己的这个 role， 自己的这个职分要找到，然后再如何参与到这个教会的这个建造当中。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三个 P 我们回忆一下， pray， 然后呢 preach， 还有什么 play。 那在这里面稍微再提醒一下关乎这个 play 这一点，因为我们都是神给我们的恩赐都不一样，我们所能做的工作都是不一样，有的人是带敬拜很好很有感觉，那有的人是带查经是非常棒，那有的人是做这个爱心的关怀是非常好。也就是说神给我们恩赐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个人所 play 的 role 呢可能都会不一样。那么我们在家里面也是可能不一样，我们可能有时做妻子的，有的是 做丈夫的。那圣经已经说了，做妻子的你应当在主耶稣基督里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做先生的你呢是学习基督耶稣的样子，你要爱自己的什么妻子。那么你们作为，如果作为传道人的话，你呢像牧羊人一样的愿意有这个牺牲的精神去什么照顾群羊，不要辖制群羊。那么同样的，如果教会的弟兄姊妹作为羊群中的一群，我们应该也是要什么尊重这个传道人牧羊人给我们的带领。所以圣经上说凡事都要什么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这样才能更好的把这个球队再 play 好。每一个不同位置上的人都是要按照次序，都是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那么这个球队那打仗，球队在球场上都已经征战是有序，就容易什么得胜。这是关乎 play， 这是很重要的一块。当然了，回到这些圣经上，他马上说一到什么时候啊，我们要在什么真道上同归于一。真道，真道指的是真的道，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的道生命，我们耶稣真理在我们主那一边，在真道上合一。所以我们讲了这个祷告，我们讲了这个 preach 传道传福音，我们也讲了在教会里面要运行自己身上该有的功能，这个三个 P 其实非常重要的。你看我给了这一个三个箭头都是什么指向耶稣基督。当我们在三个 P 上思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指的是耶稣基督，并不是为传道人去做三个 P， 并不是给牧师长老做这个三个 P， 我们是要把这三个 P 引到什么耶稣基督那里面。因为这是什么耶稣基督自己的教会，所有的恩赐来自于他，是他所赐的。我们要抓住这个方向，抓住这个方向以后，我们可以更好的认识彼此，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就会不一样，我们就不会这样的同工，而一起会更好的什么同工一起去工作。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份，然后再更好的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我们继续在正道上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那我们将这样就是慢慢跳到这个第三点，就是教会需要成熟的成长。那我们把这段经文再去读一下好不好，只等到我们众人在好，谢谢。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就像我们三个那个箭头指到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然后这个地方保罗用了一个比喻，用长大成人来比喻， 不要再做小孩子。前面讲的真道，后面他说你们不要被一些异教之风，不好意思，这个红色的字体看得不是很清楚啊，是这样的，不要被异教之风摇动，也不要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就简单的说，有真道还有异道或者是假道，我们要在真道上合一，在假道这上面，在异道上面，我们要会什么分别，不要被这些异道什么带来带去，随风摇动。这个地方一个比喻是什么？有比喻有大人长大成人，还有一个比喻是不要做小孩子。小孩子和大人的区别在什么？小孩子没有那么多的识别力嘛，对不对？所以说有奶就是娘，讲得好，我们有这句话，对不对？谁对我好孩子的？我们要吃什么干粮？我们要不断的教会里面成长大，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小孩子他不会识别，他会随着异教之风摇来摇去，他失去没有这样的一个分辨能力。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在正道上能够同归于义吗？我们是不是还是属灵的婴孩呢？为了把这个道理讲通，我跟大家去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测试，是这样的，我们看一下如何在正道上同归于义，而不要被异教之风摇来摇去。我讲几点，看大家是否能够认识清楚，这是正道，或者这是假道，好不好？就这么回答一下啊，或者异道 whatever 啊，不是正道，就正道或者不是正道。第一点，我们家里讲民主，所以我们家不需要投，这是正道还是不是正道？啊，是不是？不是啊，声音不够响。哎，不是啊。第二，我们家里男女平等，所以我们家里两个都是头，也不是啊，是不是每个人心里都是阿门啊？第三点，我们家里是有头，不一定非得是丈夫，妻子学历高，见识多，才思敏捷，赚钱多，那也应该做头吧？也不是，你不要带大家回答啊。其他人呢？是不是？哎，外面都是这么宣传的，这很合理，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被这些风带来带去了？你仔细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根深蒂固的也是这么认为了？教会你多少夫妻关系出问题，是不是都自己被这些所谓的异教之风带来飘来飘去？第四点，谁有发展前途谁做主，家里面正道还是非正道啊？是不是？你怎么不回答了？是这样的，是不是 yes or no? no? 第五个，我已经给了不同的颜色，丈夫要做妻子头，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不是正道？这是正道，以弗所书上的教导，正道难吗？你明白吗？你认识到吗？我们是不是还是像小孩子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孩子，我们的真道上没有真正的得着。当我们如果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个真道，并且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的时候，教会的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无论是婚姻，无论是家庭，还是亲子教育，很多的关系都理顺了，我们都要指向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亲近神，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我们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需要在什么真道上同归于一，不能够把人的道拿出来带领别人什么摇动摇来摇去。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一个道实在太多了，但真道其实只有一个，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教导，来自于神通过圣经的启示，我们需要在上面花时间。我知道神其实给业余部的很多同工不一样的恩赐，很多同工其实在话语上都非常有建造，那你其实就可以多组织类似像查经班或者是小组，多多的分享，多多把对神话语的渴望给带出来，带领大家在正道上同归于一，不要等待着别人对你的吩咐，主动参与 到这个家庭的这个建造当中来，神给了你恩赐，就要好好的发挥。记住，你发挥是要向神负责，你要把方向指到耶稣基督，不是指到传道人，不是指到牧师和长老，好像他们没吩咐我，我就不做事的。我们要替神负责，在正道上什么同归于一。那么我刚才说了，大人和小孩是不一样的。用英文的角度来讲，小孩其实是 spiritual 的 consumer， 因为小孩就希望能够吃得好一点嘛，对不对？你给我糖的好吃，我马上跟在你后面了，哇，很高兴的。但是我们大人呢，会自己的分辨。大人其实是 spiritual 的 contributor， 翻译成中文就是说，小孩可能是什么属灵的什么消费者，大人呢是属灵的什么贡献者。我们要自己很好思考一下，我们在教会的角色是消费者还是贡献者。如果成为贡献者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在慢慢的什么长大成人的。如果是做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是思想着自己，我们正好怎么更好的被牧养、被带领、被供应。所以如果谁对我供应不够的，我的背后反而是 complain， 你怎么带我这样的话，你这个好像这个帮助的是不够说之类的，那是小孩子的心态。我在这个地方再加一个，在大人和小孩之间，大家知道现在网络上有一个新名词叫做什么巨婴，听过没有？巨婴就是什么巨大的什么婴孩，就是身体已经长大了，但是心智呢是什么还是像小孩子一样的，对不对？当然在网络上很多哇，像大国巨婴，对不对？我们这个中国很就是有的游客出去了，出去是到什么地方都不懂外面的规则，然后在地上什么撒无赖，然后人家就说了，哇，这是巨婴的心态，什么尽管是大人的，但是活不出大人的尊严，像小孩子那样的，到地上就滚动起来了，是这样的。哎，其实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有这个巨婴的心态。我们的教会已经信主时间长了，在教会参与教会生活很多年了，但是我们心理上却是没有很好的成长，那就是这个巨婴的心态。我们要明白过来，不能再做属灵的婴孩，我们要成长，我们要成熟，教会一定要成长，一定要往健康的方向。没有教会是完美的教会，但教会是可以变成健康的教会，教会可以成为一个成长的教会，成为一个成熟的教会。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如何更好的往这方向去成长。所以我们不要做属灵的巨孩，我们要长大什么成人。我希望这个成为我们每个人这个提醒，是这样的。那么这样说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讲到就提到了主耶稣关乎教会的这个蓝图呢，我们提到这三点，我们共同回忆一下。第一点就是装备圣徒承担圣工。我们每个人有传福音的，我们有教导的，也有做牧师的，我们不同的职分，我们在一起这样做是为了承担不同的圣工，是神赐给我们的，都有缘由的。这一个神给我们这些恩赐，上一周何崇谦牧师在我们中间讲过了，我们都有不同的他连德，对不对？我们的他连德能不能隐藏啊？不能够隐藏的。神既然是拣选我们，我们都有不同的他连德，都有这个 talent， 都有这个恩赐，神给我们的不能隐藏，都要发挥出来，一定要承担圣工。我们如此承担圣工，是为了彼此成就，以后是为了共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主耶稣给教会的这个蓝图，教会是什么？主耶稣的身体。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一个蓝图当中，我们进去以后，我们每个人要成熟成长。然后我们要记住了，我们一边成熟一边成长，同时不要忘记自己传福音的什么使命。我们要把新人带到教会，然后是教会当中有这一个更好的做教导的，把新人带领他以后，然后让他接受主以后，然后再次带领他什么成熟成长。这样神的教会就不断的就是说按照神的心意往前面去成长。好了，那我们既然谈到这教会需要成熟成长， 我在这个圣言讲到研经学院里面听到黄天佑牧师他跟我们讲了这个属灵成熟的很多标准。我把他这属灵成熟的这个标准呢，我总结十点给大家听一听，是这样的。所以我后面讲的这十点呢，你们每个人呢都自己把自己是打打分看看。假设每一点是一分啊，十点就十分。你看看你能不能够达到一个什么及格的分数，试试看啊，我们共同思考一下。属灵成熟的十个标志是这样的。全部给大家。第一个，一个额度。有健康的自我形象，能够接纳自己，不自卑也不自高。第一点，你开始给自己打分啊。第二点，能从自己的失败错误当中反省学习，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对不能改变的事情或环境能够适应，不固执，不勉强，能以平稳的心情接纳错误失望，不会失去安全感。第三点。第四点，你知道自己的长处并能有效的使用，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了。有责任感，能承担责任，实践责任，不要等待。你有责任就要去做， be responsible， 是第四点。第五点，不自我中心。今天我们特别讲的方向，指向耶稣基督，对不对？从别人的位置设想，从别人的益处着想，要成全圣徒，彼此要成全，你一定要有同理心，从别人的利益的角度设想，能坦诚把真实的感受告诉对方，这是造就门徒很重要的一点，彼此造就，朝着神喜悦的方向非常重要的一块。五点，已经讲了五点了，不知道大家打了几分了啊？第六点到第十点，第六点，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坦率地告诉大家，这一点是非常难的。我现在在带着一个从创世纪看过犹不及那个班级，很多阿瓦拉的家长在我班上，我知道其中有很多家长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是小孩子的表现。小孩子一旦要哭了就要哭，饿了马上又哭，高兴了就笑，就蹦啊就跳，对不对？那是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我们大人呢，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这是成熟很重要的标志，我们是否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第七点，适当的表达中和中肯的判断能力，有主见，你自己会判断，又能够谦虚。谦虚的意思就是要谦卑，你自己主见并不代表着别人一定是 follow 你的way，你可以多听听别人的声音，你可以再等一等，要会谦虚。第八点，能接受爱并付出爱。第八点不容易啊，很多我们作为华人教会的信徒，我们能够付出爱，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爱的。独立惯了，相信自己长时间长了，所以一旦出问题的时候，一下就会把自己的心门关紧，我就这样了，你别过来，我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你别帮助我，我自己能够搞定。我们所有的一切是神所赐的，耶稣基督会成为我们的帮助。神说是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在困难的过程当中，你怎么不知道神会通过其他肢体给你帮助，给你爱呢？所以我们进入这一个教会的这个家当中，我们要接受爱，也愿意付出爱。第九点，三思而后行，为人着想，谦和谦虚，不固执，有同情心，要同理别人，要明白别人的恩赐什么，要学会三思而后行，讲话也这么注意的。第十点，成熟的生命并非止于拥有或没有，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自己拥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并不是这样就停掉了，而是一个过程。我们生命的成熟，不管刚才给自己打分多少，也要明白一点，我是在成熟的道路上，我在这个道路上我要时常的反省，我愿意持守正道，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真道上什么同归归于一嘛？所以讲了十点，能够达到六分的有多少？有的话请举手啊，不好意思举手啊，是这样的，我相信很多也可能都已经达到这几个的这六分，但没有关系，是这样的，你还不愿意这样举手，是这样的，但这十点成为我们时刻的提醒，如果有哪几点我们做得不够，求主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在这方面做得更好，这样整个教会的建造就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有前途了，是这样的。所以这样总结说下来，把这边道讲完以后，我希望给大家有些挑战的地方。大家记住我们刚才说过哪三个 P， 还是谁记得住？第一个 P 是什么？ Pray。 第二个呢？ Preach。 第三个是什么？ Play。 哇，大家记得很好，我们需要行动去做一做。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广东部，我们这个粤语部，这一块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知道我们坐在我们中间的每个人手指都可以数得出来。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邻舍当中，有许多人的福音工作其实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做的，你感觉自己的力量完全是不足。但是你能否接受一个挑战，从今天开始的两个月之内，你选择一个对象为他好好的祷告，你知道这个对象传福音给他是凭着你自己的力量是 no way，你已经 no way 的这个想法已经想了很多年了，所以你也不会行动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告诉自己，在人不能，在神什么凡事都能，祷告求神。我这个家人很多年他不来教会我都放弃了，但是这两个月之内我不放弃他，你为他祷告。祷告的原因目的是什么？你要 preach 给他，你要传福音给他。那你知道你自己不会传福音没有关系的，教会不还有传道人吗？不还有长老吗？还有牧师吗？教会所有的资源都是你的帮助，你不能够单枪匹马去做。 NBA 球场上很多的球员能够得分甚至超过60分一场，但是那场球赛他还输了，他那一年拿不到冠军。单枪匹马做多了没用，整体要配搭。所以你在传福音上要使用教会的属灵资源在一起做些配搭的工作。当 pray， 你会传福音去 preach 的时候，其实你就在 play the right role 了，这是你已经在做正确的事情了，你已经完成了这个 play。 我们一定要去 play， 否则这个教会会不断的萎缩的。我们要试着把新的血液带到教会来，对于我们彼此之间协调上是出问题的地方，我相信今天讲到很多关乎成熟的这个标志地方都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要在真道上追求，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们慢慢的 fix， 我们要成为有战斗力的这么一个群体，我们要建立这一个健康的这个教会，在健康的教会当中会吸引新的肢体进来，我们传福音的效果就会出来。新的血液新的肢体进入教会以后，教会也有这一个教导和牧者成为他们的帮助，他们就会不断的进入神的家，神的国度就通过大家慢慢的扩张。这是耶稣基督对教会的这一个蓝图。我们是一个在工厂上的工人，我们是建筑工人，我们在建一个个的柱子打一个个桩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叫我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努力并不是白费的。同样的，神给了我们丰富的恩赐，神也把我们放在我们的家当中是要成为我们家人的，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职场是要使用我们成为这个职场我可以影响旁边人的祝福，神把我们放在这一个网络上，我们每天跟人家跟 talk 来 talk 去，你有没有让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你要把神送了，哎，我要开放家门到我们家来坐坐喝杯茶，我给我们讲讲福音。我们的邻舍我们要去影响，我们力量不足没有关系，我们在彼此配搭在这方面去做。所以这是关乎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蓝图。我希望这个未来的几个月之内两个月之内 希望大家接受这样的挑战。我也希望能够被邀请参与到你的家庭当中。那如果你不邀请，你不是在这方面走出这一步的话，这是你的问题。所以我们都要什么？行动起来。阿门。阿门。自己的教会，他已经给教会布置了很好的这个蓝图。主啊，我们愿意每个人都能够知道耶稣基督他这一个建造教会的蓝图。我们每个人在教会当中都是要彼此成全，能共建这个耶稣的这个身体。主啊，我们同时愿意在这个正道上，愿意同归于这一个同样的一个地方。主啊，真是兴起我们，因为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足，但是神你既然拣选我们，就必然是给了我们使命，带领我们这个奔走的方向。主啊，我们愿意把整个越野部的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真是激动我们每一个人，真是要看见我们福音的责任，真是为我们每一个可以影响的人，主啊，求主让我们走出去。主啊，因为这是一个与你同行的这个步伐，求主给我们这样胆量，也给我们这个合一的心智。这是你自己的教会，神你自己必然负责。这是你自己教会，神你必然会兴起你的每个工人，在你面前真是像基督精兵真是往前走一样。求主赐福，主啊，祝福着赐福我们在后面这两个月时间，主啊，我们愿意真的去动起来，我们彼此能够激励的动起来，我们一同去见证神你要在自己的教会所兴起的这样的一个荣美的地方。求主带领，让我们一同见证。祷告感恩，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